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弥撒的主题是信仰的基本要求在于遵守诫命。天主派遣梅瑟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隶生活后，他们还要经过荒漠才能进入天主所应许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天主和这个民族缔结盟约。天主借着梅瑟所颁布的十诫，是天主和选民之间的爱的盟约。所以遵守诫命并不是奴隶式的服从，而是出自于对天主的孝爱之情。十诫是人和天主之间的亲密交往的方式之一，并不是天主对人的约束或枷锁。历代以来曾经对于十诫给予许多物质的解释，甚至还加上了许多只讲形式的空架子，完全丧失了十诫真正的意义。在今天的读经中，我们要再一次的聆听天主对我们说的话，同时也要提醒自己遵守诫命的态度，注意诫命的真正含义，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只拘泥在外在的形式，只重视外在的手法，忽略了内心真实的皈依。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上主，我们的天主，无限仁慈、万善真源的天主，你曾晓谕我们，斋戒、祈祷与施舍是治疗罪人的良药。求你垂怜我们的卑微，使我们俯首认罪，让我们软弱失足跌倒时，求你大发慈悲，将我们扶起。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让我们再度聆听天主发言，亲自告诉我们遵守天主法律的信条。天主借梅瑟的口很清楚地指示我们，法律就是实践。天主实践并不是天主借着他所拥有的权力给我们加上的一种无情的道德律，实践是我们对天主对别人的爱具体的表现。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出谷记。那时候天主发言说了以下的话，我是你的天主上主，是我曾经把你们从奴役之地埃及领出来，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自造任何偶像，不可傲制天上或地上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不可叩拜这些像，也不可敬奉，因为上主我你的天主是祭邪的天主。恼恨我的人，我要追讨他们的罪，从父亲直到儿子，甚至到三四代。但爱我并遵守我诫命的人，我要以慈爱待他们，直到千代。不可忘乎你的天主上主的名字，因为凡忘乎他名字的人，上主一定要惩罚他。要记住，守安息日为圣日，你有六天要劳作，做一切事，但第七天是为恭敬你的天主上主当守的安息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口，以及在你住地侨居的外方人，都不可做任何工作，因为上主在六天之内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的一切，但是第七天却休息了。因此上主降服安息日，定为圣日。要孝敬父母，使你在你的天主上主所赐给你的土地上延年益寿。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陷害别人，不可贪图别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仆婢、牛驴以及他所有的一切。
主唯独你有永生的话，
主唯独你有永生的话，
上主的法律是关山的难畅快人的，上主的乐章是真诚的难开启雨梦，
主唯独你有永生
青春。 纯的黄金更可爱眼比蜂蜜，比蜂巢的流质更加甘甜。
主唯独你有永生的话。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罗宗徒在给致格林多人的书信中再次强调天主的大能，天主的智慧。虽然宗徒所宣讲的不是犹太人所要求的奇迹，不是希腊人所追求的智慧，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事实上，被钉的基督为我们是一种力量，一种智慧。我们所信仰的耶稣才是我们要寻求的真理。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中途至哥林多人前书。弟兄们，的确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而我们所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宣讲为犹太人的确是绊脚石，为外邦人是愚妄，可是对那些蒙召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基督却是天主的大能和天主的智慧。因为天主的愚妄总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也总比人坚强。
今天的福音，圣使若望为我们记载了耶稣在圣殿叫商人把他们的商品拿走，清洁圣殿这段事迹。耶稣这种勇敢果义的行动是在提醒我们要用纯正的动机去侍奉敬拜天主。我们在和天主甚至和别人往来时，都应该要有极端的正直与真诚。同时，我们基督徒在准备复活节的来临前这段时期，也要清洁自己内心的圣殿。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耶稣便上耶路撒冷去。他在圣殿的外院看见有人在贩卖牛、羊、鸽子，并坐着兑换银钱，就用绳索做了一条鞭子，把众人连羊带牛都从圣殿外院里赶出去，把兑换银钱者的银币倒在地上，并推翻了他们的桌子，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搬出去，不要使我父的圣殿成为商场。他的门徒就想起了经上所记载的，我对你圣殿所怀的热爱，如火一样把我烧尽。犹太人便问他说，你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证明你有权做这些事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拆毁这座圣殿，我三天以内要把它重建起来。犹太人说，这座圣殿建筑了46年，你在三天以内就能重建起来吗？但是耶稣所说的圣殿是指他自己的身体，所以当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就想起了他说过这话，也相信了圣经和耶稣说过的话。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便信从了他。但是耶稣并不信任他们，因为他认识所有的人，并不需要谁指证人是怎样的，因为他知道人心里的一切。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主内各位亲爱的姐妹弟兄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庆祝的是主历2009年，也就是教会礼仪年乙年的四旬期第三主日。这个时间过得真是飞快啊，各位还记得吗？我们在第一主日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是悔改，第二个主日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是斋戒，而都是配合了我们当今教宗本笃16世在今年的四旬期给我们的文告，我们一起来看这些问题。而今天呢，我们除了斋戒之外， 我们也讲一些进食。不过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了解到了，从上个星期我们就知道的是，斋戒本身它不是目的，斋戒只是工具。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帮助我们恢复与天主的友谊。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不妨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来看看我们到底怎么样恢复与天主的友谊呢？我们怎么样子又是以天主为中心，而不是以我自己的想法为中心呢？今天在我们的读经二当中，圣保禄宗徒之格林多人前书里头，圣保禄他以他个人的生活经验，他讲到了，弟兄们，的确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那我们下面一个问题，也许不妨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所要的又是什么东西呢？圣保禄宗徒以一个追随耶稣基督的追随者的身份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所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哇，这个可有意思了。他所说的基督，在这个前面他加上了一个形容，形容是怎么样呢？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他很好玩呢，他告诉我们的说，钉在十字架上的，而不是说啊，光荣的耶稣基督，或是肉身的耶稣基督，或是说，哎呀，在马槽里头的可爱的小耶稣，或是说全身血淋淋的耶稣基督。哎，他竟然用了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来加强我们对他的这样子的概念，也提醒我们，我们到底在追随什么呢？今天我们翻开我们的福音，我们刚才所听过的哈，犹太人在他们认识耶稣的时候，他们也提问题，哎，你是什么人呢？你是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呢？做什么事情呢？耶稣那个时候来到耶路撒冷去，把圣殿的外院那些卖牛啊、卖羊、卖鸽子换钱的，把他们全部都赶出去。不但是赶出去，推翻了他们的这个桌子，还对卖鸽子的讲说，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我搬出去，不要使我父的圣殿变成商场。耶稣自己显现出他对于天主圣殿的这一股热火。好啦，犹太人这时候看到他来了，也过来问他，哎，你把这些人赶出去，你在这个地方以子气死的，你凭什么呀？你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证明你有权做这件事情呢？哎，为犹太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他们认为说，神迹既然是超过人的能力显现出来的，那么这个必然是由上，也就是由天主那个地方来的一个清楚标记，表示天主与他同在。那么好啊，你既然说你是天主与你同在，哎，秀几个东西出来让我们看看吧。那是要看什么呢？就是看奇迹。哦，为我们这些基督徒而言，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也没有真正的了解耶稣基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哎，我们似乎有的时候也在寻找基督，可是我们在寻找一个很可爱的基督啊，在马槽里头的，圣诞节的时候把马槽布置的好温馨啊，好漂亮啊，我们把圣诞节布置的好温馨啊，以人性来说啊，好像一个家庭的这样子的温暖。哦，这只是一部分我们对耶稣的体认。那复活节呢？哦，吃彩蛋呐、啊，到处复活蛋呐、啊，然后庆祝复活的喜乐，哎，这也是一部分呢。因为还一部分是什么呢？痛苦。我们好像讲到痛苦的时候，我们情愿走到一边去，哎，因为太痛苦了嘛。我们不是应该喜乐一点吗？哎，没有哎，整个耶稣基督所显给我们的全貌就是十字架，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看到了那份爱，而借着这一份 痛苦付出的爱，我们才真正晓得那个天主对我们无怨无悔的付出嘛。所以说是在十字架上的。我们今天问我们自己，到底追随了，到底想要的又是什么样子的耶稣呢？有的时候啊，我们也像这些犹太人，我们在跟他要求，要求说你来证明什么事实来让我知道。可是事实上，很多时候这种所谓的对事实的认定，其实是拿我自己来做标准的。我看得懂的，我认为他是，我看不懂的，对不起，没有价值。换句话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只不过还腻在我们自己小小的生活圈里头，还不能够跳出来去领略那个真正福音超越的超绝的价值。所以借这个机会，我们刚才也说的，我们不妨问一问，我到底心目中的耶稣又是什么样子呢？最近带着堂区的一些教友，特别是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到山里头去走一走。我就是想说，哎呀，山里头这个鸟语花香，清风阳光，哇，这么好的地方啊，让大家去感受到这个天主当初造了这个天地，一直愿意给我们分享的就是这么美善的这一切受造物，而不是只是把人关在我们现在那个都市里头那个水泥丛林里头。好啦，到了乡下来了，我很希望我们的孩子，哇，就在我们的山里头啊，能够敞开胸怀的去跑一跑啊，去那个溪里头泡泡脚玩玩水抓抓鱼都不错。哈，结果让我有一点点的失望。呵呵，怎么说呢，我们的小朋友带着电动玩具到山里头去了。哇，两个小朋友拿着电动玩具啊，那个什么，这个无限对打，哇，打得你死我活的，哇，紧张哦，刺激哦。然后呢，山明水秀全部把它丢到一边去了。他们所能够接触到的好玩的事情，竟然是小小方格手上的电动玩具。哦，这让我真的是有一点难过。我们小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子吧，就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多接触了这些山，多接触了这些水，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的心胸也被着山水扩大了，也被天主的美善所感动了。而在电动玩具当中，我们又感动到了什么东西呢？我们大概所感受到的就是紧张，打打杀杀。哦，慢慢的，我带着孩子，我们把电动玩具放在一边，我们去好好去走吧，去走吊桥，我们真的到水里头去泡泡水，哇，体会不一样的生活情趣。我们希望去体会到原来自然的那一块，天主给我们所造的美善的世界。好，好不容易啊，他们也愿意慢慢慢慢走出来，只要有人带，否则的话，我们很自然的用我们最习惯的东西去满足自己的需求。为小孩子来说，好啊，电动玩具在手上啊，这是最方便的东西。虽然有好山好水美景在外面，可是他可能不为所动。为我们来说，不是也是这样子吗？就算是今天我们都是成人了，可是常常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在做事情耶。所以犹太人也是，他们一直拖不出来你显什么神迹，而我们也一直拖不出来我们自己的那个小小的那种结。最近有一位青年在跟我讲话，他说，神父，我发现了，我好像我生活中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然后我想东西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想。哦，他一直这么跟我讲，其实我是非常为他感动的。我们很多时候啊，也都腻在一个情况中间而不自知，这个青年他起码意识到了这件事情了，而且愿意去走出来，而且他也体会到说，他除非走出来，否则他老是在他原来的那个旧人那种窠臼之下去生活。如果是像这样子的话，我们每一天每一天也就是这么过去，福音又在哪里体现出来呢？所以今天呢，其实斋戒斋戒，我们的这位本笃十六世教宗他告诉我们， 禁食跟斋戒哈。当然啦，今天禁食似乎已经失去了某种灵修上的意义了。我在桌上放了一个这个那个什么巧克力，我请那个外面来的人吃啊，师傅不可以吃，不可以吃，你看我已经胖成这个样子了。好啦，那可是这个禁食好像是我现在这个不要吃那个不要吃，为了我身体的健康。教宗跟我们讲说，在当今追求物质富裕的文化中间，禁食反而有治疗的价值。所以但是呢，他为我们相信天主的人来说，他最重要的不是为了什么促进身体健康，因为它也是一种治疗法，来治愈所有妨害我们成行天主旨意的一切。所以这个斋戒它帮助我们不再为自己生活，而要为那爱自己为自己舍弃性命的那一位，也就是天主而生活。这个斋戒帮助我们抑制我们自我中心，开启我们的心去爱天主，去爱人。所以它帮助我们整个的人做一个整合，让我们远离罪恶，在与天主亲密交往中间成长。所以它帮助我们了，这个斋戒真的是让我们走出我们自己的那个小框框，而走进天主真正无限宽广的那个爱中。而最实际的一个呈现，其实斋戒为别人做出一些好事。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第一篇读经当中，我们听到的看起来是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的实戒，可是真正我们当反思这些的时候，我们发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见证陷害别人，不可贪图别人的妻子，也不可贪恋别人的仆婢呀、牛驴、妻子、房子等等，一切的它都是积极来说，就是为了爱我们的近人啊，走出自己去爱近人。其实这不是斋戒是什么呢？而真正借着这样子有价值有意义的斋戒，我们突破了我们自己小小的格局，这就是天主所带给我们的福音啊。所以不但是我们以前所说的悔改，后来所说的斋戒以及禁食等等的，它都无非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回归到天主那个地方去，以天主为中心，而且也因此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自己成为送给天主的完全的礼物，也让天主变成了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福气。各位，让我们好好的努力来斋戒，如果这几个星期还没有好好这么做的话，努力吧，斋戒禁食以天主为中心，祝福大家。
耶稣用他自己相称于天主圣餐的身体，取代了旧约时代的圣殿，而新约的中心也不再是一座石座的圣像，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耶稣用权威来证明自己是墨西亚，并预言自己死后三天复活，那是他服从天主为了拯救世界而做的牺牲。耶稣基督的信德坚定，天父会使他复活起来。在伦敦有一座德国大音乐家韩德尔的铜像，铜像手上拿的是五线谱，写着我知道我的救主活着。韩德尔所做的圣乐弥赛亚第三部一开始也是用我知道我的救主活着传达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喜讯。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